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，我们都经历到他是那样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来侍奉他，来爱他，来赞美他。好，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回到了箴言，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一章。我们今天晚上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。伪诈的天平为主所憎恶，但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骄傲来，骄持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他们，但谎话人的规避必毁灭他们。化怒的日子吃财无益，但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正直人的义必拯救他们，但谎话人必陷在他们自己的罪孽中。恶人一死，他的期望必灭绝，不义人的指望也必灭绝。义人得脱离患难，恶人来代替他。好，让我们今天来思考神的话语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正直人的义必拯救他们。好，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跟前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回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。伪诈的天平为主所憎恶，但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箴言，神智慧的言语，是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诡诈的人，当然那是属于魔鬼的儿女。魔鬼是最诡诈的，他所行的就是以诡诈来欺骗神所创造的，按照他的样子所创造的人类。他用各种各样诡诈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来跟随他，去犯罪，去得罪神，走那灭亡的道路。 公平。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平的神，他怎样的恩待我们世人，我们每一天的生命，全世界70亿的人口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他所赐的。我们从这个宇宙所得到的一切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虽然世界上的人是那样的悖逆，得罪神，但是神还是那样公平的来对待我们。他还是把阳光雨露，还是把空气赐给我们所有的人。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借来的，生命是他给的，是他借给我们的，他有权随时的都可以拿走。但是我们的神是那样公义的神，而且他也是那样公平，他给我们这些罪人多大的机会，让我们懂得悔改，回转来归向他。所以今天这里让我们明白，鬼诈的人是魔鬼的儿女，公平的人是属于神的儿女。好，这里来思考箴言的11章的第一节，诡诈的天平为主所憎恶的。天平是一种量器，衡量是你怎样的来对待别人。所以我们处事为人，我们怎样的对待别人，如果我们以诡诈的方式来对待人，你为什么诡诈？你是想欺骗别人，是让你自己得到益处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明白，如果我们以诡诈的方式来待人，来欺骗人，让自己得到利益，这是主所憎恶的。原因是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如果他以那公平来对待所有的人， 所以他恨恶那些以诡诈的方式来欺骗别人，为自己谋利。所以我们尤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怎样的以公平的来衡量来对待别人，因为这是他所喜悦的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恨恶那些行恶的、诡诈欺骗的。所以这里神让我们明白，诡诈的是属于魔鬼的儿女，公平的是属于神的儿女。是我们怎样的来辨别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，从我们怎样对待别人，以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别人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得救重生得救神的儿女。这里神要让我们知道，诡诈的天平是神所憎恶的，公平的砝码是他所喜悦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，笑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笑傲是神所憎恶的，魔鬼本来是那洁白的天使，他是因着骄傲才被神驱除赶出来。所以让我们要明白，神恨恶那些骄傲的人，所有正直的人、谦卑的人都恨恶骄傲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我们灵换旧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在我们心底里面，我们都很自我，我们都喜欢在人的面前来彰显，来表现我们自己。所以其实你想表现，你想彰显自己，从内心里面，这就彰显出你的骄傲。所以骄傲的人喜欢出风头，喜欢在众人的面前来彰显你自己，他特别的 来表现他比别人强。他有更大的智慧，他自以为别人不如他，所以他越想表现自己，越想彰显他自己，所以你的话越多，你所犯的错误也越多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有这样的成语？沉默是金。你越想表现，你说话越多，你所犯的错误就 越多。很容易让别人从你那么多的话语中看到你的错误，你的虚伪。所以你很想表现你自己，是因为你非常骄傲。所以因着你的骄傲，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，其实你还不知道，这是最可悲的。所以当你的话语越多来彰显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彰显出你的无知，彰显出你自己的微小，你自己从你的话语中所犯的各种的错误。所以神的话语教导我们，骄傲一来，羞耻也来，这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罪。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说，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，你有祸了。本来别人没表扬你，没称赞你的时候，你得不到称赞，别人没说你好，有可能你还有一点自卑，因为没有人在表扬你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比较谦卑。一旦别人把你当作比较跟其他人来对比的时候，说你比别人强的时候，你有祸了，因为你开始骄傲起来了。你一旦骄傲起来，你本来就没什么东西，你可能从一些一点点方面，你是比别人强了一点，尤其是传道人，你以为你敢讲，你敢骂人，你敢讲罪，去有的这些无知的人自己就没什么东西的，他把你捧上去了，他吹，他表扬你了，你就开始骄傲起来了。一旦骄傲来了，羞耻羞耻也借着也来了。本来你谦卑的时候，别人可能还尊敬你，一旦你骄傲起来的时候，你想来 表现你自己的时候，很容易你就犯错了，很容易你就在别人的面前展现出你的无知，因为你话多，因为你很想来彰显你自己。所以接下来羞耻就来了。所以记住，尤其是传道人，神恨恶骄傲的人，神会把那些骄傲的人拉下来，会把那些卑微的人捧上去。所以记住，一旦你骄傲起来了，神就不能够用你，因为神恨恶骄傲。诡诈是神所憎恶的，骄傲也是神所憎恶的。所以一旦你骄傲起来，你就更加的会出各种的错误，会让别人忌讳，因为人都见过那些骄傲的人，自夸自以为是的人。所以记住，骄傲一来，羞耻也接着而来。因为你把自己捧上去，你想在高处上别人都看得见你出丑，你卑微的站在那个角落里，没人去观察你，没人去注意你，但是你想在高处别人都看得见，所以骄傲一来，羞耻也借着而来。那么那些谦卑的人，那些懂得在低处懂得谦卑的来帮助别人，不是来彰显他自己，欺暗的人，别人才会更加的重视那些谦卑的人。因为人都喜欢这些谦卑的、不求回报、默默的来做神的工作、来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人。因为别人得到你的帮助，你谦卑的时候，你没有表扬你自己的时候，因为你不会随便乱说话，你所说的话都是经过思虑三思而才讲出来的，所以你讲出来的话语，你应该彰显出你是有智慧的人。那些谦卑的人发言的时候，因为他是经过考虑的，所以他讲出的话语能够造就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才能够看出 你是有智慧的人，更加被别人所重视。所以神的话语教导我们，谦卑的人是有智慧的，沉默的人懂得思考，才发言的人，他所话出的言语是经过三思考虑过来的，是有智慧的言语。所以他说谦卑的人是有智慧的人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三节，信之人的权证必引导他们，但谎话人的乖僻必毁灭他们。所以箴言是来对比两种人，一种是诡诈属于魔鬼的儿女，一种是公平属于神的儿女。属于魔鬼的，他是骄傲的，是神所厌恶的；谦卑的人是有智慧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正直的人也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他是正直的人，他不是诡诈的，他所行的都是纯正，都是有原则的，都是按照神所教导的，行神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正直的人，他的思想是纯正的，他是有原则的人，他不会做神所不喜悦的，不按照神的教导去行的。所以他的纯正，他的正直，他的原则，他按照神的教导来对人处事。所以正直人的权证必会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，不会偏离左右。他是按照神所指示的，神所教导的，往那公义的道路往前走。所以他会蒙神的保守，神会看顾他，所以他所找的道路是蒙神的祝福，是平安的道路，不是危险的道路。他的政治的权政会引领他们走按照神的教导，神的指示，往正确的方向奔跑，不容易跌倒，也不容易走偏路。所以正直的人属于神的儿女，他所走的道路 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往那远征的道路奔跑，所以他所得到的乃是平安喜乐，因为他不会往那罪恶的方向去奔跑，把自己陷入那危险当中。但谎话人的归僻必毁灭他们，谎话的人他不按照律法，就不按照正确的方向来奔跑，他总是想找捷径，总是想为自己谋利，所以他的思想是不纯正的，他只是想怎样得到那不义的东西，为自己谋利，去贪婪那些他所不该得的，去幻化，所以他被称为幻化的人，都在找规避的道路，不是政治的道路。所以虽然暂时你幻化，你没被抓到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虽然你所犯的错误没被彰显出来，但是错误是存在的，你所犯的错误是继续的，会让你继续的往前走，越换越多，这样的累积下来，所以你所过的日子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这里没有安稳，你没有平安，所以最后你所犯的错误是累积起来的，你是提心吊胆，你担心会被显露出来，会被查到，所以你过的日子是那样的烦恼忧愁的日子，最后会毁灭你的前途，毁灭你的人生，毁灭你那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属于神的儿女正直的人，他的纯正会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，走那永生的道路，他们的结局是美好的，但那些幻化的人按照他那规避的走那捷径，走那错误的道路，那是灭亡的道路，最后会毁灭他的一生，不只是今生的生命，也会毁灭他们将来的永恒。所以这两种人他们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， 去让我们今天从真言里面，让我们来衡量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诡诈的人，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公平的，我们是属于魔鬼的儿女还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不是骄傲的人像魔鬼一样，结果他所得到的是羞耻，是永恒的灭亡。谦卑的人是神所喜悦的，是有智慧的人。限制的人，他的权证，他的思想，他按照神所教导的来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，他的结局乃是那永生的道路。那幻化的人，走捷径的人，他的一生继续的来积累那么多的所犯的罪，所以他所过的路子是过着提心吊胆那种担心的路子，忧愁的路子，走那灭亡的道路。所以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哪一类的人，是魔鬼的儿女还是神的儿女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，化怒的怒子私财无义，但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化怒的怒子私财无义，我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那样的属世的世界，我们都是那样贪婪羡慕，想得到更大的财富，我们认为钱财越多我们越富有，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利益，很大的保障。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快乐。其实神的话语这里提醒我们，所有悖逆之子，不属于神的儿女，所有还没有得救的，走世界道路的，得罪神的罪人，悖逆之子，神的怒气都悬挂在我们的头上。我们都最后都要站立他的面，站立在他的面前受他的审判。所以神 现在在容忍你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对罪犯了，他没按照你应得的来刑罚你，是因为他的慈悲，是因为他的容忍，是因为他给你更多的机会来悔改回转归向他。但是神的容忍是有限的，神既然呢给你机会，最后神要欢怒的路子来到你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资财在你神要对你欢怒的路子来到的时候，死亡面临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财富对你来讲完全无益，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，死亡来临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，拯救不了你，解决不了你所要面临的神的愤怒。但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所以前面神的儿女是公平待人处事，是正直，是纯正的人，是谦卑的人，所以他所行的按照神的公义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，他懂得来依靠神，他懂得按照神的教导来行正确的道路，所以他的公义按照神的教导来行神的公义。那些有神公义的，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在他身上，这些懂得依靠他，跟随他，按照他的脚步来找正确的道路，能拯救他脱离死亡，因为他所行的是正确的道路，是公义的道路，是那永生的道路，会拯救他们脱离那灭亡的道路，那地狱的道路，会拯救他们的灵魂脱离死亡，那第二次的死亡，那地狱的火符，因为有神的公义，行神所指示的那永生的道路，必能拯救他脱离死亡，灵魂的死亡，地狱的灭亡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五节，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 公平、谦卑、正直、纯正、公义，这样的人属于神的儿女。他是因为，不是因为他自己，所自己的行为，自己的义，他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成就的。他是信神的儿女，信靠他，因信他被称为义。所以得救的人，他是无罪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他所有的罪，他是无罪的。无罪的人才是完全的人。谁靠着自己的行为所行的善，他能够称自己是无罪的人？谁靠着自己能够成为完全的人？不可能。所以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因信他而被称为义，称为无罪的人，他才是完全的人。所以记住，今天只有见证神的儿女，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，所有的罪都蒙神赦免，无罪的人才是完全的人。所以我们都要审查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因信而被称为义，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因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经历了我们所有的罪都蒙他赦免，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，无罪的人，我们才是完全的人。因为天堂是为着那些完全的人、无罪的人所预备的。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你所有的罪已经蒙他赦免，你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今天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完全的人的义，完全的人有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他的身上，就不是他自己的义，不是因着他的行为所得到的义，那是完全人的义是因着耶信耶稣基督，神所赐给他了，神赦免了他所有的罪，他成为义人，成为完全的人。所以完全的人的义必拯救他们，到底拯救他们脱离灵魂的死亡，永恒的灭亡。所以今天你说你已经得救了，你说你已经受洗了，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？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你的身上？他把他的义袍赐给你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必定的，才能够拯救他们， 脱离神幻怒的路子，脱离将来的审判，永恒的审判，必定的能拯救他们的灵魂，脱离死亡，脱离地狱的火湖，永恒的灭亡。但幻化的人必陷在他们自己的罪孽中。那些犯罪的人，那些违背神的律法，最后必定的会陷在他们自己的罪孽中，因为他们的罪还没得到赦免。不管你怎么做，不管你怎么自以为认为自以为是神的儿女，如果你的罪没得到赦免，耶稣基督没把他的义加在你的身上，你的罪还在你身上，没有因信他蒙他的赦免成为完全的人，那么罪人换神的律法，得罪神的人，他的罪没有被耶稣基督赦免，他必因自己必现在毁灭在自己的罪孽中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，在你的一生中，你有没有经历到哪一个时刻，你的罪因相信耶稣基督完全的得到赦免，成为无罪的人，成为完全的人？不然的话，天国跟你是无份的，因为天国只为那些完全的人所预备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，就为今天的结束。第七节，恶人一死，他的期望必灭绝，不义的人的指望也必灭绝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期望当中，我们都希望明天的路子带给我们是光明的路子，我们都期待着明天是美好的路子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乌云的路子。我们人是那样的脆弱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都活在期望当中。我们希望明天起来，将来是美好的，我们都有美好的盼望。恶人不属于神的儿女，他们想靠着财富，想靠着这世界上的东西，靠着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明天，美好的将来。但是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你是恶人，你不是完全的人，你没经历到耶稣基督将他的义赐给你，你没经历到神所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。如果你还是罪人，你还是作恶的，死亡一到，你所有的期望都必灭绝。你期待的是美好的，甚至那些假冒为善的，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，没经历到神救恩的，靠着自我安慰，靠着那些仪式想期待将来神会接纳他们，有可能他还带着这样的期望来叩门，主啊主啊替我开门，但是他所得到的答案回复，你这恶人离开我去吧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所以虽然你也有那样的期望，你也有那样的指望，将来会是美好的，将来你也想进入神的国度，但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是恶人的话，你的罪没蒙神赦免，你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你所有的期望在那一天都要完全的灭绝。不管那财主耶稣所说的比喻，他田里的生产是那样的丰盛，他还计划着又把他的产房怎样扩大，把他那么多的生产都藏在他的仓库里面。他甚至告诉他的灵魂，你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你以后的日子，但是耶稣说，你这无知的人，今天晚上神要取你的灵魂，你所有的期望在那一刻间完全的毁灭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还活着，我们都期望明天将来的路子是美好的，你抱着很大的各种的期望，甚至寻求的人，你还期望将来不久的将来，或是你死前你会悔改相信他，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临。所以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语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今天，今天才是得救的日子，明天不属于你的，所以你要趁着还有今天，你还有今天晚上只剩下几个小时，你还有期望，你赶紧的来求他来拯救你的灵魂，你懂得迫切的来到他的跟前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拯救你的灵魂，把你变成一个完全的人，成为正直、纯正、公平、谦卑神的儿女。所以 让我们记住奥林一词，他所有的期望指望完全的在那一刻间完全的被毁灭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，就为今天的接住。一人得脱离患难，有二人来代替他。一人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怎样的人才是义人，因信耶稣基督罪得到赦免，成为无罪的人。因信而称义无罪的人才是义人，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神的儿女，所有的罪被神赦免，这样的人才算是义人。是因信耶稣被神所称义的人，神会拯救他们脱离患难，因为他有神的保守。虽然义人在这世界上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，但是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有能力拯救我们到底，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患难。所以义人有指望，因为我们有依靠，因为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依靠，做我们的保障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。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患难，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脱离患难。有二人来代替他，其实我们只要还活着，这世界充满了患难，一人跟二人都会陷在各种的患难中，不管是战争也好，不管是天灾也好，各种的意外都随时的会发生在我们还活着的人。但是义人有神的保守，有神的拯救，能够脱离患难。一人脱离了患难，二人没有神的保守，他不属于神的，他是属于魔鬼的儿女。魔鬼不会拯救你脱离患难，他只会把你拉下患难，让你活在最终活在痛苦当中。所以一人有神的保守，摩迪改虽然受到哈曼的欺压逼迫，他要面临着哈曼为他所预备的刑台，又把他吊在上面，要来把他刺死。但是义人，他是神的儿女，神能够拯救，让他脱离患难。但二人来代替他，哈曼自己被挂在他为摩迪改所预备的刑台上，被刺死。但以理他被陷害，丢在那狮子的坑里面，但是他有神的保守，神让他脱离患难， 那陷害他的人被丢在有恶人来代替他，那陷害他的人却来代替他，丢在那狮子的坑里了。埃及人怎样的来追赶以色列人，把他们逼到红海，但是神怎样让红海裂开，怎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患难，那追赶他的埃及人被淹没在海中，被毁灭，所以有恶人来代替他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审查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，我们的罪因信他完全得到赦免，成为无罪的人，我们才是义人，才是完全的人，我们才有那永恒的盼望。神懂得怎样来保守看顾所有他的儿女，拯救我们脱离患难，只有那一些恶人不属于神的人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，没有神来拯救他们脱离患难，他们最后的结局将会是多么的悲惨，在地狱的火湖中，在那患怒的路子，他会经历到他所有的财富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因为他的结局乃是永恒的地狱的循环，连一滴水都得不到。所以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来确定我们将来的永恒是不是真实的，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